请我们翻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第三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双锁。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建造，其次是米施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建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杜修造。对不起，我刚才念修造。第五节，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然后我们最后看第32节，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不过因为今天呢比较特别一点，我们知道晚上有放烟火，所以7点半的时候呢，这附近就要封路了，所以我们要提早7点钟结束。所以为着那个缘故呢，我们要请大家稍微牺牲一点15分钟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5点钟开始休息，那么休息到5点15，那么请大家准时呢能够回来，然后我们希望7点钟以前一定能够结束，那么可以让弟兄姊妹放心。因为你就是不看烟火，但是封路了以后总是不方便。好，这是关于今天的因为特别的情形，我们一个简单的提醒。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回到昨天我们所看的。那我们知道昨天我们特别说到尼希米夜间起来，他做了一番的视察，对于整个耶路撒冷，他果然就像耶利米哀歌所说的，果然就像列王记所说的，果然就像他从他弟兄哈纳尼那里所听说的。那现在呢，他所看见的和他心中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和他亲眼所看见的是完全符合的。那问题就是这样艰巨的工作谁能够完成？如果你看见今天的见证是这样的荒凉，如果我们真的想到今天神的儿女分成38000个宗派，你真的看见那种光景，你真的看见城墙破了，你真的看见被焚烧了，你真的看见好像整个身体4分5裂，那在这种情形底下，有没有人敢从神那里接过来？你祷告的时候是一件事，你读主的话又是一件事，等到你真的面对现实，真的面对冷的现实，那么弟兄们，有哪一个人能够起来说我们起来吧？所以我们知道尼希米，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不光做梦，有的人一天到晚做梦，一天到晚讲异象，但那个梦从来没有实现了。可是呢，像约瑟就不一样，约瑟他的梦能够实现，他是个做梦的人，没有做，他哥哥远远看见他说那个做梦来了，但是呢别的人的梦不会实现，他弟弟这个梦会实现。所以尼希米也这样，尼希米是一个充满理想，可以说充满这个意象的的确确也是被神的爱来充满浇灌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是一个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读到这么多以后，我们知道尼希米所经过的，然后呢，他果然就召聚这些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所有的人，把他们召聚在一起， 现在呢，尼西米有话要说了。当他们昨天晚上还在睡觉的时候，当他们昨天晚上不知道第二天就有事情要发生了，那从今天开始，因着这些话，我们知道那些城墙就不再一样，整个的耶路撒冷要改观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尼西米就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相信最后这句话是最重的，他们受凌辱是够久了，今天我们受了许多的凌辱。人家说，你看今天如果基督教分成那么多的话，那么到底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所以我们受的凌辱的确是很长久。有人说，好，那别人可以分成这么多牌，别人可以挂这么多牌子，你们根本不挂牌子，怎么你们也四分五裂呢？这是凌辱的意思，我们也承认这是凌辱。所以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就告诉他们神怎样施恩，怎样帮助等等。所以于是呢，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做着善工是要勇气的，第一尼西米要勇气，第二听见这些呼召人要有勇气。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这样的光景底下，我们会有勇气吗？我们能够一同答应呼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这里有个呼召，是个团体的呼召，不是个人的呼召，不是一个一个人的呼召，不是。这里的呼召就是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是个呼召。但是下面接着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有一个答应那个呼召。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保罗的两组书信，我们知道这保罗一共有四组书信嘛，他大概是公元52年53年写的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过了五年以后，那就是罗马书，就是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这是第二组。第三组呢，就又过了五年以后，保罗放在监牢里面，监狱里面写了四封的监狱书信，所以呢，有以弗所书，有加哥罗西书，有腓利门，还有腓利比书。那么这一共是两组的书信。那么从这两组的书信里面，我们注意到有一点不同在哪里？这两组书信都讲的呼召，中间隔了五年。但是呢，在罗马书、哥林多书所讲的呼召是个人的呼召，我们蒙召成为属耶稣基督，这是蒙召因信称义。然后我们蒙召做圣徒，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也是蒙召，做也是个人的呼召。然后读到罗马书最后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蒙召。我们要就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来召我们，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呢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就给我们看，我们蒙召不只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而且因信得荣耀。所以这个是个人的护照。你如果读哥林多前后书也是如此。但是呢，到了保罗写第三组书信，保罗被监禁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就神把话给他，他就看见他26年前他所在大马色所看见异象。我现在的话是更丰富了，虽然他知道说这个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但他差一点让这个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因为你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就听见雅各的建议，结果到殿里面去献祭，正在他们等一切等祭司的时候，神不能够等，神就监禁了他的时候。所以幸好那次神监禁了他，然后他看见有一个器皿和别的器皿不一样。为什么圣经讲丰满呢？每一次圣经讲丰满背后一定有个器皿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充满万有者那个丰满应该放在哪里？ 如果今天有一个全宇宙最大的丰满，它需要一个最伟大的器皿，那个器皿应该是宇宙，对不对？但是宇宙够大不够大？宇宙不够大，神要预备一个器皿，属天的器皿。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不就主耶稣不就为我们升到天上，对不对？然后圣经说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下面说为了教会，他做万有的元首。想想看，这里有个脚，这里有个头，万有都在他脚下。那请问大家，在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啊？当然身体。所以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么看见的。那如果现在你看见，你才知道说现在犹太教太小了。如果你把它装在犹太教里面，不光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但是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那现在你所看见的那个异象，现在你所看见的教会，那是宇宙性的。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因着保罗有了这个异象以后，他还是想呼召，他说叫神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原文就是呼召，有何等的指望。但那个恩召呢，是个人的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前面讲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我们懂，我们每一个人蒙得救以后我们都懂，我们都在基督里。但是等到他为我们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叫我们知道，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恩召什么恩召啊？你看一下就懂了。下面说什么呢？使你他在圣主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是众圣徒了，明白吗？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经说啊，神就要得着产业。我们得着产业，我们得着赐不得的丰富，基督赐不得的丰富，我们得着迦南美丽，这个我们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整个天堂都是我们的，天国都是我们，这个我们懂。因为天堂天国是那么丰富，我们简直是投到这个爱的海洋里面去，这个我们都感谢主。但你做梦也不用想到神说什么呢？神说他在圣徒中要得着基业，在我们身上得着基业。那么得着基业也就罢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得着基业是有荣耀的。所以我们这些基业有荣耀吗？我们是迦南美地是有荣耀，流奶与蜜汁有荣耀，我们说这个葡萄两个人一个人扛，这个有荣耀。你说我们这些人有荣耀，我们四分五裂，我们目前这种光景有荣耀吗？但是你看见吗？主说要开我们的眼睛。若主不开我们的眼睛，你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如果你不主不开我们，你越读教会的历史，你越心越冷，你再看看弟兄姊妹的光景越冷。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应该很成熟了，有的弟兄姊妹你指望说他应该就像天使一样了，但你怎么会想到你也会跌倒呢？你会因为他跌倒，因为他的肉体跟你的肉体一样黑啊，他的肉体跟大卫的肉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对很多弟兄姊妹有太多的寄望是你不应该有的，在肉体里面永远就是肉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有希望没有，好像是没有希望。但主说要开我们的眼睛，他有一个呼召，他要把我们聚在一起，不光把我们聚在一起，而且要把我们团在一起，不光团在一起，而且叫所有的连结里面没有缝的。因为敌人是要分化我们 divide and conquer， 只要什么时候能 divide， 只要什么时候能够找到破口漏洞，你看见吗？现在表面上我们是一个的，其实仇敌看得很清楚，你们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根本就上仇敌的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神主有个呼召，什么时候主呼召我们，有这么多人起来一同建造神的这些城墙，当我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时候，你看见吗？虽然仇敌想尽各种的办法，最后他就失败了。所以只要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最后新耶路撒冷盖起来的时候，那是有荣耀的。而且不要忘记啊，今天在地上的那个荣耀是短暂的，但是很稀奇。主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不是耶利米的城，不是尼希米的城墙，尼希米城墙不过是影子， 是遥指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我们，等到这个他在我们中间所得的基业，保罗不光说有何等的荣耀，这个还不够。问题就是你荣耀是一滴荣耀呢，两滴呢，三滴呢，还是丰盛的荣耀？而保罗用的话是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惭愧了。我们这么失败，我们这么得罪主，我们这么叫主伤心，但是我们的主还是满了盼望，他在我们上还是有希望，他要呼召我们。他怎么呼召呢？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羞辱凌辱。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特会以后，如果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工作的话，你真的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像尼希米的感觉一样。今天很多侍奉的主，他们吃得下睡得好，但是你能睡得好吗？你能吃得下吗？你甘心吗？你的一生投资在这个荣耀的事业上，今天的光景是这样的光景吗？所以感谢主，在这里你看见吗？我们需要蒙召。所以这个召是什么呢？是团体的召。所以在哥罗西书说，我们蒙召归于一个身体。所以蒙召，我们也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建造基督的身体，在原文那个建造就是土木工程的建造，就是建造圣殿的建造，建造城墙的建造。所以很清楚，因为身体就一个，当然要把它分成38000个的时候，我们不甘心，我们要补出所有的破口和漏洞，这就是我们的见证。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蒙召归于一个身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蒙召了，我们蒙召属基督够不够？当然够。我们蒙召属圣徒，做圣徒够不够？当然够。我们如果蒙召摩西生儿子一样，各个像该恩夫人一样，各个属灵，好不好？很好。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了产业，神有没有他的产业？神能不能说他在我们中间所得出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弟兄姊妹，保罗他知道还有一个召是团体的召。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现在神呼召我们，不再是从世界出来，从我们自己中出来，从自爱中出来，从自怜中出来，从自义中出来。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答应主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让主能够得着他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等到有一天这个荣耀的见证得到的时候，你如果要形容是和一个器皿，它是荣耀而且丰盛的荣耀，那不是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所以新耶路撒冷给你看见的光景是什么？就像钻石一样，它的确是发亮，是透明。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在圣徒中所要得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蒙个得救就够了，我们不能我们是几个温州人在一起聚会就够了。我觉得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有的人在上海可以温州教会，在北京也可以温州教会，在哪里都有温州教会。弟兄姊妹，不错，这是为了说话方便，但是弟兄，你能代表所有神的儿女吗？当你失去代表性的时候，你怎么能说这是神的教会？这是为着你自己的方面，这个聚会就是了。在这个聚会里面，你答应主的呼召，你得救的，而且成圣的，而且得荣耀的，一切都对，也什么都对。但是问题就是，你还是一个人呢、啊，你还是两个人，你还是三个人，还有这温州这一堆呀、啊，还有广州这一堆呀、啊，还有呢讲福州话的这一堆呀、啊，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如果今天主把你们带进纽约，你们不能再有自己这一堆了。如果再有这一堆，你能说我们代表在纽约的教会能不能？对不对？在上海举个例子，有一些传假，那是好多年前，现在没有这个事了。这好多年以前，那么还有可能传教是到上海去。好了，在上海他们话也不通，又不学上海话，然后呢，在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就聚集会来了，聚集会来了，弟兄姊妹，他们可以是个聚会， 他们可以说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享受主的同在，主也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等等等等，这都是都好像内地会他们就这样，那内地会的工人这个传的内地会的传教士就这样，他们实在很有深度的。那我要问大家，他们如果在一起聚会，他们能不能站起来说我们是上海的教会？上海的教会不光是你们，上海的教会是你们是其中一小部分，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的。他可以跟你政治立场一样，可以不一样。我们在现在美国大选要进了，你知道吗？有一件事很危险的事，就是说今天你在祷告聚会的时候，你要看你怎么祷告。那有的地方他就是民主党，有的地方就是共和党，这个丈夫是共和党的，这个太太是民主党，两个就争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家里可以吵，但是教会里不能。你可以有立场不一样，你可以没有错，你的解释可以不一样。神没有叫你不忠心，神叫你继续忠心。凡你所看见，你应该继续忠心，至死到底，将来有一天可以向主算账，也交账的。但是问题就是，你的弟兄到底还是你的弟兄，你的弟兄不过幼稚园。他没有读多少书，他没有你懂得那么多。弟兄姊妹，如果他的看法他的做法跟你不一样，你就把他踢掉吗？不可能的。你要好好慢慢的供养他，慢慢的和他在一起，慢慢的和他一同长大。等到有一天他也读大学了，他也跟你一样的文化水平了，那当然他讲的话跟你讲的话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家里，千错万错，他是我的弟兄，他坐在我旁边是我的弟兄，跌在马路沟上还是我的弟兄，我不能不爱他，没有一个理由能够叫我们分开。那片墙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漏洞，不可以，在整个身体里面不能有任何一个裂痕。所以弟兄们，这就是团体的护照。我们听了太多个人的护照，我不知道今天你们住在一个地方，你们有什么感觉？你最多就是鱼门这一片，你最多是古门这一片。但是弟兄姊妹，需要我们一同蒙召，归于一个身体，建造一个城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建造一个城墙那幅图画是在哪里的？当然就是尼希米第三章的图画。所以尼希米第三章可以说是尼希米记的灵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章，我们怎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你看见吗？无论是新耶路撒冷也好，无论是他在我们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各方面都好，你看见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那我顺便也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前面就是旧约，比方说摩西五经啊什么，前面旧约前面他讲的产业的时候都是讲的迦南美地，但是后面呢，尤其到后面先知书啊，他只要讲的产业都是讲到神的百姓是神的产业。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以色列为什么要进迦南？神为什么要把牛奶与蜜地给他们呢？要叫他们长进，叫他们成熟，到了有一天神能说他们是我的产业，百姓是我的产业。所以你看见这两幅图画，你可以把它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第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基业，感谢主，迦南美地基督赐福的丰富是我们的。弟兄，你为着要这个丰富，很稀奇啊，很简单呢、啊，不可停止聚会。你只要在一个聚会里面讲广东话也好，讲温州话也好，什么都好，你的看法一样都可以，这为着你自己的帮助，可以的，你也长大也蒙恩。但是你说这是什么呢？你不过是这个聚会是要在他里面得到产业。但什么时候一个聚会能够叫主得着享受，能够叫主能够说这是我在圣徒中的产业？尤其是当今天人要把教会分成38000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你觉得你继续这样广东话聚会够了吗？这样温州话的聚会够了吗？你觉得光是和这班弟兄们看法完全一样的在一起就够了吗？不够的。 所以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得着一个护照，那个护照乃是团体的护照，归于一个圣经。所以也许我们要读一下，因为我怕有的弟兄们不知道这些圣经在哪里，那么读一下我们再回到尼西米记，好吧，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所蒙的召，这就是恩召的指望。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领会以后，我相信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应该是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说过，为了帮助大家明白这段圣经呢，当然我们给大家讲义就是第二天发的讲义呢，第一张图很重要。那不过我昨天后来被提醒一下，当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的时候，这个楼上的看不见，三楼的看不见，所以现在我们要解释呢，一定要解释的清楚一点，叫楼上楼下都知道在讲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要彼此有一个暗号，楼上楼下大家都知道在讲什么。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这座城啊，远远看见像一把提琴，对不对？所以呢，提琴把的部分比较窄的部分，然后上面比较宽的部分呢，就是上面的部分。那么我们怎么形容这个耶路撒冷城呢？靠近手把的地方叫做下城，靠近上面宽的地方叫做上城。就啊，你到曼哈顿去也是一样，到纽约有下层有上层，所以这个也是这样。那么这个下层上层是道道地地的下层，你今天到曼哈顿岛去的话，下层上层根本是平的，没有什么像这座山，也不是这个的的确确是，当你看到你到了粪场门的时候，你根本这个人是最低最低的，最难最难最低，已经根本已经几乎是快靠近什么，靠近新论谷了，靠近新论谷，所以才能把垃圾就倒到什么，倒到新论谷。但是慢慢你就发现呢，往北走，这是一座山，这座山叫什么？叫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呢，靠近山谷的部分，它有个特别名字，叫做锡安山。这是靠近山谷这边，锡安山。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圣殿的部分，我们估计也把它称作圣殿山，因为这个通通是这个摩利亚山。然后呢，在圣殿山的北边就是哥哥塔山，所以摩利亚山你知道发生了两件很重大的事，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把他儿子在摩利亚山上献上了，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在哥哥塔上山，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就把他独生子就在哥哥塔山上为我们舍了，所以这个通通是摩利亚山的故事。所以请大家记得，讲到耶路撒冷就是摩利亚山的故事，因为整个耶路撒冷虽然后来有西山不错，但是为什么尼西米他建造城墙他特别只讲这么一段呢？因为你讲到合一的见证的时候，没有一个形容比这个形容更好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就现在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呢，通通是摩利亚山的故事。好，那现在呢，如果大家仔细看这张图哈，现在我们特别来看，就是前面就是上面这个宽的部分，宽的部分，下面呢窄的部分，好像提琴把一样，那个我们说是叫下层，上面叫上层。那么这个上层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就是上面一部分仔细看，一个是圣殿，是个四方形的，是500轴500轴，那个轴啊大概等于你的步，就是当然每个人有的步宽一点有步小一点，但是如果你大概差不多你用力的话，我想中国人那个大概一大步应该就是一轴，差不多是一轴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到，就是从东到南是500步，从东到西是500步，从南到北也是500步，所以是个四方形的，看到吗？那这是圣殿，这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那么然后呢，虽然是圣殿广场，那为这个有一个那么那么这个然后呢，你看你有个很大的外院， 外院然后进去你看有一个祭坛，然后有一个圣殿啊。那么这里面呢，你看见圣殿一共有四道门，一道门呢是西门，一个道门是南门，还有东门，还有呢是阳门，一共四道门。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或者被掳之前，那么大概这个圣殿的样子是四方形的。但是呢，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西律不是修饰圣殿嘛，因为他好大喜功，所以他定义要把圣殿的广场扩大，要成为当时最大的宗教广场，所以他成功了。他怎么做的呢？第一，因为靠东边呢是没办法再扩展了，因为东边就是悬崖，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这个整个摩利亚山最东边跟它平行的就是橄榄山，橄榄山跟摩利亚山有很深的谷，那个谷叫做希伦溪谷，很深很深的。所以东边这个墙啊，几乎是天险，意思就是说根本神可以借着那个悬崖来保护整个城。所以你想想看，因着它已经到了悬崖了，你旁边最多可以盖一些城墙是可以的，还是盖了，没有做，到时候还是盖了。我们这在耶利米那个时候的确像哈米弗甲门根本就在城墙上，这个城门还不是圣殿的墙门，不一样，一个殿墙一个城墙是不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你扩充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西律没办法往东扩充。那西律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往北、往南，还有往西。所以现在大家如果仔细看呢、啊，就看那个图啊，不管楼上楼下，我们应该都看得懂了。就是在那个正方形，如果往北走的话，你看在往南走，不是大概有一个可以变成长方形吗？现在看见吗？变成长方形的。所以这个长方形南边就到俄斐勒，你看俄斐勒包括进去了，明白吗？俄斐勒，圣经中的俄斐勒。是包进去了，北边呢，我们再往北，还在往前面推一点，再往前面推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圣殿广场，这样一个圣殿广场呢，是比原来的这个所罗门的广场要大两倍，大两倍。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你看不见圣殿，因为圣殿已经毁掉了。但是在圣殿上面呢，你看有两座的清真寺。中间的是金顶的大的清真寺，然后呢在南边有一个黑顶的清真寺，所以这是两个清真寺在上面。那虽然如此呢，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那个整个广场的跟基地还在，所以虽然我们看不见那个圣殿了，但是那个大小应该还是看得见。所以大小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形容这个大小，就是这个形容就是两倍这个大小。南边呢一直包括了俄斐勒，那么东边是不行了，然后左边呢再往西推一点，北边呢再往北推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了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广场，请记得，那么为什么要那么大呢？因为整个的院子叫做外邦人的院，因为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那不光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去，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好，很明显的这里有个很大，就是很大的院子，叫做整个是外邦人的院。所以呢你看那些连希腊人的说我们要见耶稣，你知道那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外邦人的院里面，这是清楚的。那虽然如此呢，但是我们要知道，等到你快靠近这个圣殿的时候，它周围就快靠近那个圣殿本部，我们这样说吧，在希腊文里面新约圣经讲的圣殿有用的两个字，一个字呢是指的整个圣殿广场说的，一个呢是就指圣殿本身，就指着圣所、至圣所、祭坛这一块，指着这一块来说的，所以只有两个字。所以现在呢我们讲到圣殿本部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想特洛菲摩不是以弗所的一个也这个保罗的同工吗？他有一天就和保罗一同就上了这个圣殿，我想那天他一定像小孩子一样，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听说一圣殿很久，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的景象。那特洛菲摩能不能上圣殿？可以的，因为去祷告也是可以的，没有错的。 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他没有多久他就发现说他跟保罗要分开了。因为靠近圣殿本部呢有一个矮很矮的叫做分这个就是隔断的墙，就是隔断的墙。那这隔断的墙做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所有外邦人到那里就要止步了，你不能再往前走。所以呢本来啊特罗菲摩觉得跟保罗是一样的，不分希利人不分犹太人的，但一到了圣殿广场就不一样了。你看见吗？现在好像保罗比特罗菲摩还要近一点，对不对？因为更近一点。那么然后呢不光这样，如果保罗进去了真的从美门进去，那么然后等以色列全家都在那里，那么等到他们以色列全家在那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特罗菲摩没有份，保罗有份。那么等到他们在那里唱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啊，唱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呢、啊、他们会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啊大概在10公尺以外，我们几乎就来到神的同在了。所以弟兄姊妹，那的隔断的墙就把他们两个人就分开了。那么现在你怎么形容特罗菲摩呢？他是远处的人。你怎么形容保罗呢？他是近处的人，他好像一下就会摸到神的同在。其实这是幻觉，这根本是误导，根本是幻觉，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知道，所有以为说他进跨过了隔断的墙，果然到了这个神的，就变成神家里的人，他们以为如此，其实呢因着他们的罪，他们都是罪人不是吗？每一个人离开神都是108000里，每一个人都是那么远了，一直等到有一天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幔子从上到下，圣殿里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这个时候神用他自己的身体裂开了，为我们开裂了又新又活的路。结果不光是保罗是近处的人，连特勒菲摩你我都是近处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那个隔断的墙，好像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替保罗闯了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说保罗带着特勒菲摩进去，所以他们就暴动起来，所以保罗就监禁起来，神不能再等了，所以神就用锁链就把保罗就监禁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看在眼里，眼印象最深刻的是特勒菲摩。特勒菲摩如果讲隔断的墙呢，他看得最清楚最清楚了，没有错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戴上锁链，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什么？被囚了。为你们外邦人，尤其是为着特洛菲摩，因为大家以为特洛菲摩在里面，所以真的闯祸是谁呢？是特洛菲摩。所以特洛菲摩那天呢，当保罗被关起来，特洛菲摩那天我想一定睡不好的，他的感觉一定像小孩子闯了大祸一样。然后再回去再报告以弗所的弟兄们，以弗所的弟兄怎么也是觉得是我们去的人闯了大祸，把现在保罗被关起来了，所以他们等等等，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等到好消息。哎，有一天忽然推击鼓来了，好消息就来了。那么他们一打开信，这就是以弗所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教会是基督的神，下面接着就说他在十字架要建造成为一个新人。全世界一个最大的裂痕是没有办法愈合的，那个几乎是没有办法，今天是不可能。犹太人看外邦人就是像猪像狗一样，没有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要代表一个裂痕，一个墙如果真的完全破掉的话，弟兄姊妹，有哪一个裂痕能像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所以你记得吗？当主耶稣不是到这个到哪里去啊？到这个推罗西顿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迦南妇人来他面前祷告，他是大卫的子孙呢、啊。这大卫的子孙不是他叫的，所以主耶稣才故意的把他里面的感觉引出来。主怎么说呢？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不过好，我们的主不骂人的，那个狗不是狗，普通骂人的狗，那个狗是玩具狗。你看到吗？你看到玩具狗，说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呢，对方那个迦南的妇人，她就很有智慧，她说不错，她说狗啊也吃这个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对不对？不错，你是什么？你是那块饼。如果那块饼摆在桌子上的话，你那块饼就不应该到我这里来，你这块饼应该留在迦南美地，对不对？因为迦南美地是那个桌子嘛。现在你来了外邦地，我们都在桌子底下，我们都是桌子底下的狗，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我没有爬到狗，我没有爬到桌上去吃你的饼，没有啊，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你自己从老远你跑到这里来，那你不是要给我恩典，你要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难怪主说，你看没有一个信心，你看这个信心是难得的信心。我是在底下，我是狗，但是感谢主，这块饼掉到桌子底下，你跑到推罗西顿来了。推罗西顿是桌子底下，迦南美地是桌子上面，我没有去，是你来的。主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提升我们。每次我们在那里擘饼纪念主，你要记得，我们本来都是在桌子底下的，那个分别是很大的分别，那太大的分别了，看见没有？财主是在桌子上面，拉撒路是跟狗在桌子旁边的，是巴不得能够找到一些饼屑的。所以要记得，我们的光景本来远处的人就是这样的，但你看十字架的救恩做到什么地步？做到天衣无缝。做到什么地步呢？把中间割断的墙就把它拿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此被召成为一个身体，因为中间隔断的墙是要把我们分开的。弟兄姊妹，那个分裂主要是第一刀很重要，对不对？第一刀以后别的就容易了。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杀鸡，因为不知道应该杀在什么地方，但懂的人这个一刀很下，这个很重要，一刀起码是两个。所以我们要说，如果人类的裂缝，人类有很多裂缝，你知道吗？文化不同是个裂缝。我们最近刚刚从跟江守这样的地方一同刚好到智利去，那智利的特点是什么？智利的特点到今天为止就是这样，他们的这个所谓这个阶级是非常分明，他们完全阶级是完全分明的，他们80%是西班牙人和当地人的混血。所以如果你越是在血统上越单纯，好像你这个越尊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根本他们普通根本不来往，不在一起吃饭的。所以你看这一刀切下去的时候，很明显的是怎么样？很明显的是，所以圣经你是用中间隔断的墙，特洛菲莫亲眼所看见隔断墙代表什么？代表在肉体里面你看见好了，今天一定要分开的，因为在天下人间最大的一个分，最大的一个鸿沟，就是犹太人跟希利人中间和外邦中间鸿沟，他们是和神有约，他们是进出的，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本来也的确是那个鸿沟没有错，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远方的人，因着今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进到不能够再进，我们能够一同喊阿爸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希利尼人，也没有犹太人。弟兄们，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请你告诉我，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在哪里？是什么原因把我们变成两个的？没有任何一样的东西能将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如果你跟基督的爱分不开，你和基督的骨肉就分不开。不管你多高贵，不管你多学多有学问，不管你在政治立场上有多准确，弟兄姊妹，只要他是你的弟兄，你和他是分不开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借着那个圣殿给提罗菲摩，特罗菲摩也给保罗上了一门课。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殿的故事。好，当我们回到那个图画，当我们看到这个圣殿， 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保罗那个时候是最早期，他就有一个中间隔断的墙，就是围在那个圣殿本部附近的。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圣殿就应该有认识了。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也很清楚，那么圣这些东西不过是影子，所以真正的解释是我们刚才的解释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圣殿。那么假定今天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去过耶路撒冷，如果你真的去耶路撒冷，我希望你们不要白去。如果真的你上了摩利亚山，你真的看那个圣殿的广场，那么到底这个所罗门的广场到底在哪里，从哪里开始呢？这个很容易做的，因为你一去看的时候，你看到一个清真寺，这个圆顶的清真寺，那你不会错的。然后你注意好方向，往北，那特别注意西北的方向。那么这个清真寺上面那个清真寺啊，那个上面有个平台，是比普通的广场要高一点。所以你就跑到那个平台最西南边那个地方，西南角那个地方。到了西南角呢，那么你注意一下那个地下的石头。慢慢你会发现呢，它有一些石头啊，跟后来的石头不一样。后来的石头啊，它都是那个排起来都是跟清真，因为清真是它这个是从几个地方方向上去的，所以它不是四方形，它好像有像几个角形的，如果是八角形有八个角的，我不记得是几个角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那附近的石头啊，一定怎么样，一定是跟这个清真是这个排的，对不对？但如果你眼睛敏锐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古老的石头，那些古老的石头排列呢，不是跟着这个清真寺的平台排的，是跟什么？是跟东墙排的。跟东墙，东墙什么？东墙就是最靠近这个西伦西这边排。那如果跟这个排的话，那现在就知道了，那个应该什么？那个应该就是哈米亚楼，那就是哈米亚楼所在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看那个图，就是哈米亚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清真寺那个平台的西南角。好，然后你从那里往东走，你走500步，你到了墙那个地方，那么你记得你就到了角楼了。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啊，那这你若有机会跑到下面去，真的跑到那个西伦西谷底下，那么就在角楼所在的底下呢，你会看见一些大石头。一些石头呢是西律时候的石头，那就是大概只有2000年。还有其他石头不是大石头，因为西律石头很清楚，西律石头你怎么知道他会签字？他签什么字呢？他每一块大石头上面呢一定有一个长方形的框框，这就是他的。所以如果不是他的，你就知道那么就不是他的时候，然后你再用那个什么碳十四去探测一下，你就知道那些石头是什么呢？那个石头是尼西米那个时候的石头。所以那个就是什么角楼留下的这个遗迹。所以你看我们这里的角楼啊，是如果有颜色的是红的，如果没有颜色就是黑的，你看就表示这个地方被发现了。然后再往南一点就是金门，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无论如何到橄榄山去，你就看见那个金门呢是封死的啊。那么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圣经说众臣们呢头都要抬起来，头要抬起来什么意思？门要打开的。所以那一天呢，这个金门要打开，那我们的主应该是然后跨过月回来了，那么要跨过这个橄榄山谷，不是那个西伦西谷，然后再登上那个山，最后就从金门进去。那么这个是这个根据这个诗篇24篇，那么首席的牧人有一天回来，那么我们的王要进来。所以这个金门平常是不开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刚好这个是刚好是五百轴。那么假定呢，大家哈，在如果你真的在西伦西谷，你再往南走五百步的话，如果你再走五百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个墙啊，如果东墙是这样的，如果东墙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一片才对，是不是？但是你如果从角楼的最底下往这边走500轴的话，就是大概500步的话，你就发现呢，那个墙上有个折痕。 折痕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指头啊，你把它折一折，你当然会看到有折痕了。那么一道墙怎么会有折痕呢？就证明说这道墙不是同一个时候盖的，明白吗？后面接是接，但是没有接的刚刚好，所以刚好有个折痕。所以从那个角楼那里看，那个石头那个地方，再往北再往南走，走到这里刚好多少，也是500周。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四方形就是什么，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就是什么呢？如果大家读尼希米记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城圣殿那个城墙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有个印象。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因为在耶路撒冷里面最重要当然是圣殿。那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你看看今天的西墙在哪里。西墙不是在西边所罗门那个墙再往左边推，对不对？那你要往左边推怎么办？你要用泥土来堆的嘛，那都是西律要用泥土堆，所以前面有泥土堆，左边西边有泥土堆，南边也有泥土堆嘛。那么今天呢，就在今天的西墙有一片叫做哭墙，是不是？所以犹太人不到那里去哭嘛，很伤心呢。还有啊，如果你不生孩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写说我要生孩子，向神祷告，然后把那个指头就插在那个洞里面，那第二年可能就生孩子。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相信的。那么后来呢，太麻烦了，你每次都坐飞机，所以犹太人很会做生意。他说你们不必来了，你们在纽约的也不必来了，你只要给我传真就可以。然后呢，我就派人呢，就把你的指头就塞在那个洞里面。那现在更进步，你连这个指头也不必了，你只要告诉我一声，我们替你服务。那么到时候我们拿了个手机就对着那个哭墙，你就哭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哭墙，就是今天的哭墙。那为什么是哭墙呢？哭墙就表示说，起码还圣殿留下了一块墙，对不对？圣殿留块墙。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他们哭了半天是不是白哭了？那个墙不是所罗门的墙啊。所罗门的墙是在哪里？就是从这个哈米亚楼一直下来，一直到这个墙才真的是所罗门的墙，后面是推出去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天大家有一点尝试。我们知道这个现在24小时，如果大家上网的话，你就会看见所罗门的哭墙的情形啊，因为他随时一天到晚都是给大家看。好，那么我觉得因为我们要讲这个3章以前，我们一定要把它交代清楚，那么这样大家会，我们在这个门在哪，那个门到底做什么用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读不出什么道，我们就读不出什么属灵的意思出来。所以这个第一个圣殿是个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呢，有俄斐勒，我们暂时把俄斐勒不去谈它。 OK， 就是说圣殿南边这个圣殿的南边有一块地方叫俄斐勒。俄斐勒在希伯来原文就是上坡的意思，所以很明显呢，在那里又上了一层楼，那么这叫俄斐勒。好，俄斐勒以南这个下城这一块，好像那个提琴的把这一块，这个就是圣经中大卫的城。圣经中大卫的城有两个，一个是主耶稣降生的伯利恒，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那是他出生的地方。那么还有呢，大卫的城，那就是什么呢？那按理来讲，应该主耶稣既然坐在大卫宝座上，因为大卫的城是大卫掌权的，大卫的宝座在大卫的城。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的主是要等到他第二次回来，他才在耶路撒冷登基的。但是在登基以前，这个城是大卫的城，是他的城。大卫的城应该指着他的荣耀，应该指着他的宝座来说的，就是他的宝座的确在这里，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呢，却是被弃绝的。我们的主反而在这里钉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是在这个城里面。那么钉他十字架那个格格他山呢，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圣殿什么的北边，仍旧是摩利亚山。那么这个圣殿，这个城啊，在3000年前，就是大卫刚刚把这个城拿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城是在耶布斯人的手里。那耶布斯人手里呢，他建造这座城的，那个时候大卫只有一个办法，从哪里攻打耶布斯城呢？他是从东边攻打的。 我们说过，从东边攻打的话，那么这个大卫的城啊，大卫，我刚才讲大卫圣殿，大卫就那么一块，这一块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发源地，最早最早的一块就是那么一块。那么这个这么小的一块的大卫的城呢，我们知道是大卫是3000年前，等到他所有北方南方的弟兄都高他为王之后，然后呢他就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他要把他大宝座要设立在那个地方。好，等到他要打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城是非常坚固的，所以到现在呢你还能够看见一些墙，你如果看见黑色的那个现在一些墙，那些墙呢都是很古老的墙。那么这些古老的墙代表什么？就代表是原来耶布斯那个墙。那么然后大卫打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敌人呢是轻看大卫，觉得你大卫根本进不来，因为这个城的确是很坚固，你想想看，他整个的城墙根本就在悬崖上面，你怎么跑这不可能进去，所以呢怎么样你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所以这个敌人怎么做呢？敌人就把所有的瞎子跟这个瘸子啊，就把它摆在城墙的上面，然后在那里摆阵。他不用他自己的正规军队，没有，他如果用自己正规军队表示我跟你对抗，他没有，他用正规军队跟你对抗太牺牲我的人了，所以现在呢我只要用瞎子用瘸子就可以了，你根本不要想进来，不要想进来的。所以没有想到大卫果然把这个城拿进来。大卫怎么进来的？原来呢这个城啊，不要忘记，这个城到今天都没有河，对不对？一个城如果没有河的话，很容易被攻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座城虽然沦陷了40几次，但是起码这座城可以支持很久很久。你去看，一个城可以1年守下来，2年守下来。如果是巴比伦城有道理，因为你有长江的话，如果是兰州有道理，因为你整个的黄河通过那个里面，所以你万一你周围这个把它包围起来的话，你起码黄河的水叫你喝不完的。但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城根本一条河也没有，所以根本没有资源，没有资源，我要问大家，他们生存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们生存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一打起来，为什么可以1年2年打不那边？不要忘记啊，是尼布加利撒王打不下来的，要花那么久的时间打不下来，原因在哪里？就表示他真的坚固到你没有话说的。所以从人来看，你用大刀大斧头像他这个什么像像什么哈这个像尼布加利撒像巴比伦这样的势力，你要把门敲开，这个不可能，用硬的不行的，用外面的势力是不行的。但大卫的特点在哪里？大卫的特点，他什么都，他是所有8个兄弟最小的，对不对？所以他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他为什么说这个话？父母把他放去放羊，等到真的要高他兄弟做王的时候，没有大卫的份。所以一直等到后来，就撒母耳说：“这几个都不是啊，这高头大马大马都不是啊。”那么你们还有什么？他说我们还有个小的，所以你看你们小的让他去放羊去。那么后来他不是到了战场，到了战场以后，他就看见那个腓力士人那个谁啊，看见那个巨士哥利亚很生气嘛，那么他要跟他对抗，那么这个真是鸡蛋碰石头不是吗？他还是个牧羊人嘛，然后呢那个扫罗要保护他呀，所以给他穿服全副军装。他没有想到一穿全部军装根本走不动的，他太小了嘛，他根本就太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最后怎么办？他最后他就好了，不要装，不要拔中脸充棒子，我就是这么小，他就把拿掉了。他在这个河里面，到那个河到今天还在河里面，就选5个石头，一个石头就够了，刚好打中他的太阳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呢，他能够看见狮子能够揪他的胡子，他明明自己讲的还揪他的胡子，你就知道他这个得胜怎么打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小的，而且他锡安山也是最小最小的，你看你锡安山是所有山里面最小，所以圣经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如果高的话你怎么是围绕呢？ 围绕耶路撒冷，还有万民万众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如果一个山高高在山，你有没有看一个水流到高山去？没有的，是高山流下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锡安山代表得胜者的话，那么得胜者什么意思？得胜者是最卑微的，是最小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大卫是以小起家的。所以你看见吗？人轻看他，觉得我不需要了，这个卡子跟瘸子就可以对付你了，就没问题了。结果没有想到，大卫知道他底下的秘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牧羊人。这个牧羊人他知道，有的地方一个城能够生存，他一定底下有秘密水道的，有秘密水道的。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呢在那里牧羊，所以神就预备他了。如果你要打胜仗的话，不要忘记，你当然大卫的操练有关系，对不对？他平常没有事的，他一定去拿什么东西当着目标去射嘛，去射。所以这现在这个五怪射一个射的，一下就中了他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有操练有的道理。但是呢，你看见神如大卫，因为爱神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他观察观察观察，哎，他发现什么呢？哎，他发现这个城底下一定有秘密地方，因为这个是个大磐石嘛。整个摩利亚山是个磐石，明白吗？所以后来啊，这个城啊，不是主耶稣脚不是踩在橄榄山上吗？橄榄山不是就分成两半吗？这边一半，那边一半。如果这边一半，那边一半的话，橄榄山跟这跟什么？跟这个橄榄山跟摩利亚山根本就跟一个山谷嘛？有没有一个地震？这个里裂了，这里没有裂的，不可能的嘛！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地震就震出什么？震出一条河出来，是一条河往什么？往西流，往地中海去；一条河呢，往东流。这就是以西结47章，不是河先是从什么？先是从门槛，对不对？然后慢慢往东流嘛，一直最后流到哪里？流到死海。但是为什么会从门槛流出来呢？因为整个这个圣殿的根基底下就是大磐石嘛。所以让我们记得稀奇的很。你普通讲的圣殿，圣殿里都敬拜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圣殿会里面会流出水来？这个不是人的思想，人家到庙里面都是去拜拜去的，他没有想说啊，我到了殿里面，然后我就喝里面的乐河的水，有没有？没有的，这个思想根本不就是这个在外邦人根本想也想不到的。但是大卫他知道，他知道如果这是神所拣选，那这块城如果他拿下来的话，他要设立他的宝座的话，他当然要知道。所以因为他知道秘密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悬赏谁能够从水沟头进去，那里面因为很多秘密通道，那当然就给他有奖。所以最后大卫是怎么得胜的？最后大卫把城门打开，不是从外面打的，他不是用炮用弹用很多像我们普通看到用很大的一点往里面撞啊，没有的，没有，他不是用这个，他从里面静悄悄个就把门打开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比大卫更大的主怎么样征服我们这些瞎子跟瘸子吗？他如果用雷轰我们，他如果用可怕来征服我们，我们怎么样门都不开的。但是因着爱的缘故，弟兄姊妹，爱大的一个地步，我们一点的力量都没有，我们终于投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怎么很稀奇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大卫从里面就把这个门打开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主遇见那个瞎子要叫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因为希罗亚池子原来就是秘密水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诗篇里面有一篇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那个你指的西安来说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普通，这个地方叫做西安。所以等到大卫进去的时候，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因为敌人耶布斯人呢，他们有一个保障 fortress， 那个山寨或者城堡是非常的坚固，非常坚固。感谢主，现在还剩下什么？还剩下他支援他一片墙，那片墙大概有五层楼那么高，在上面就是大卫的保障。所以从外面来看，你根本几乎不可能，你不可能打进去的。 但是呢，最后你看见宝这个我们的主从里面就打开了。所以当我们的主医治好瞎子的眼睛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告诉，其实我们的主就是告诉，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呢其实就是撒旦摆阵的时候摆给我们主看的。好像你看哦，我们就我就是把瞎子瘸子摆在里面，你看虽然他们摆在里面，你根本不可能打进来的。所以这就是主说，你到希罗亚池去洗，他果然去洗，一洗他就看见了。原来那个缓缓的希罗亚池子流过这些秘密的系统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我们的主自己。结果呢，我们知道一回头他眼睛就看见了。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弃绝缓缓的希罗亚池子，结果呢，你看见反而人所弃绝的叫瞎眼的能看见。圣经说他生来的是什么？是瞎眼的。但是感谢主，到主复活以后，你记不得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在哪里？在门门那里不是吗？在哪里？现在你看不是在手把这里，是在什么上面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神的心目中，如果他要进来的话，现在不管一个是摆在 是个手把这，一个是摆在提琴那里，一个是摆在美门那里，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一个生来是瘸腿的。所以在神的心目中，西安要有多大呢？西安就有这么大。凡是能把这两个东西，瞎子跟那个瘸子融起来摆进来的，那就证明说这就是主心目中的西安，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不说我们的主不是比那个大卫更大的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结果那个本来耶布斯的宝藏，圣经说就称作西安的宝藏。然后这座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它就是大卫的城，因为后来大卫就在那里登上宝座的。那么最近考古学家认为，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大卫的王宫。大概在哪里？大概在卢楼的旁边。你看那个卢楼吗？这个卢楼哈，是在手把那个地方。那在俄非罗左下来一点就是卢楼嘛，在古门的上面。所以呢，这个大卫的王宫呢，应该就在卢楼到古门，还有一直往到水门到城墙转弯之处，那个地方就应该就是大卫的王宫。所以请记得这个西安什么的意思呢？西安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那是大卫的王，所以大卫西安山或者大卫的城，它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重在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好，所以现在什么叫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讲城墙？为什么我们讲见证？你讲见证，你先告诉我你的见证内容是什么。所以你要告诉我这个城墙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也很重要，明白吗？如果你光注意城墙，你以为只是城墙，但城墙跟里面是不能分的。你如果知道里面有多宝贝，你才知道你这个里一点裂缝都不可以有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是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用什么来代表的？耶路撒冷起码这里有两个宝贝，一个是神的殿，指着神的座位，指着神的同在；一个是指着大卫的宝座，指着基督的王权说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耶路撒冷，讲到见证的时候，它永远是两个，一个指着神的同在，一个指着圣灵的权柄说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要筑墙要修墙，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让人看在这墙里面的乃是神的同在，在墙里面的乃是基督的权柄，圣灵的权柄。所以到底是基督做主呢，还是人来做主？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吗？如果今天有墙没有墙，就在乎你要问说墙是什么。所以我们普通太简化了哦，我们说尼西米修建前城墙，这个城墙呢，好，我们只想着城墙就是分别，这个都对。 但是问题你要知道这个分别是什么，这个分别的分别是基督和非基督分别，在里面的是 in， 在外面的是 out。 但是我们要问在里面 in 的什么东西，如果在里面当然是宝贵嘛，你外面看见是宝盒，但里面你看见是宝石嘛。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许多人今天只看见宝石，他看只看见盒子，没有看见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整个见证，讲到建造的时候，讲到建造城门的时候，你们要问说，到底这个城墙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感谢主，两样东西，一个是锡安山所代表的，一个是圣殿山所代表的。锡安山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而圣殿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神的居所，乃是神的殿，乃是神的居所。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到，你现在就知道了马太福音所讲的有14个王，每个王都是坐在什么，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摩利亚山再加上锡安山。当然我们现在讲摩利亚山特别指的摩利亚山的中段，那就指圣殿山来说的，那个指的神的居所。但是呢，另外一方面那是指的大卫的宝座。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一面指的神的同在，但另一方面指的圣灵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如果今天你做了半天，神的同在没有了，做了半天是几个人在那儿掌权，有资格的人在那儿掌权，年长的人在那儿掌权，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里有大卫的宝座吗？如果没有大卫的宝座，证明这里一定有漏洞的。所以让我们起来修造城墙。所以现在你看见凡在里面的是什么，就是属于基督的，外面的就是非属基督的。那在这里呢，我顺便多说一点，因为在下城，就是说在圣殿跟锡安山或者大卫城中间还多了一个什么，俄斐勒，对不对？俄斐勒，这俄斐勒呢其实就是圣殿山跟锡安山中间那一块斜坡那一块那个坡因为要往上走，所以呢叫做俄斐勒。那你去读圣经，圣经里提到俄斐勒好几次。那么俄斐勒是什么地方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因为你讲到圣经，因为讲到说圣殿七年就盖起来，对不对？大卫的王宫13年才盖起来。好，不管怎么样加起来20年。所以你很清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圣殿跟王宫根本就贴在一起的，根本贴在一起。那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在今天的俄斐勒。那因为是俄斐勒，既是大卫的王宫，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如果你走到这个圣殿，今天圣殿广场，你到了它这个西南，到走到它的东南端的话，东南端那个地方，那么你就知道说大卫的马，大卫他养马的地方就在底下。所以你看那个马门呢就在旁边，看到马门吗？那么这个所罗门不是把苏拉密比作什么法老的骏马，对不对？你还记得吗？那么法老的马都是最好最好的马，那么这些马如果大卫的王宫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个马怎么进去，马怎么出来的，是从马门出来马门进去的，明白吗？然后呢很可能他跟苏拉密一个人骑一匹马都可能从里面出来，然后呢就沿着那个西伦西谷，现在西伦西谷很难看了，但是过去的西谷实在是很美，尤其是所罗门的时候。然后呢一直两个人骑着马往下走，那么等到快到粪场门那一带，尤其三那粪场门是后来的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这是后来，因为你后来有第二区嘛，所以你要个门，那个门呢就是粪场门。粪场门是东门，是直接进这个大卫城的，所以粪场门主要进第二区的。所以你能想象大卫像所罗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些，根本没有这那个地方是敞开的嘛， 所以就在三个谷，一个西伦西谷，一个中央山谷，还有一个是新嫩谷，三个谷交汇的地方，那个等于是亚热带地区嘛。那么因为一面是有集训泉，一面有隐基地，有罗杰泉，有两个泉灌溉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美，那是所罗门的园子。所以如果你读到歌颂之歌里面有很多的景象，就是取景从那里取的。那么请大家记得，那个王所走的路呢，散步的地方呢，通通是在这条路上。所以现在你要找，你要告诉，如果现在这个以赛亚有话要告诉犹大的王，告诉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到哪里去找他？你一定到他常常散步的地方才是不是？所以这个右边这个等于是黄金地段，是很金，是这样下来。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原来那个所罗门的王宫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所罗门如果在王宫在俄斐勒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呢，大卫的宝座跑到哪里去了？就提升了嘛。本来什么叫西安？西安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现在呢，大卫的宝座跑到俄斐勒去了，所以现在西安就扩大了，明白吗？西安不光大卫的城叫西安，现在俄斐勒呢也叫西安。那因着俄斐勒已经靠近圣殿山了，所以现在你看你们整片的地方都叫了西安，所以后来西安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代名词，这就是物质就变成耶路撒冷的代名词。所以圣经讲到西安城的时候，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城，讲到那是以色列的华美。所以大家如果去读哀歌的话，你就能看得出在神的心目中，那么西安城是怎么样的。有新耶路撒冷，没有新西安，西安永远是新的。为什么？因为西安代表得胜，因为西安的保障代表大卫的得胜。所以感谢主，今天呢，因着里面的泉源，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得胜，胜而又胜。那么请记得，那么整个的西安所代表的乃是得胜的原则，是没有错。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如果有墙的话，墙里面的是什么？当然只做得胜者的原则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在墙外，我们一定会失败的，在里面你就能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墙里墙外很重要。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最多只说，哦，墙是分别，分别什么叫什么跟什么分别啊？我们最多说，哦，这是圣洁，什么都对。但是你看见吗？你需要用主的话，需要用尼西米的话来形容，到底为什么城墙这么重要？为什么要劳师动众？为什么现在要那么多的人要抬泥土，要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建筑万里长城一样？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没有别的，如果你知道里面有多宝贵，多宝贵，那你就看见什么代价都愿意出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上城呢是圣殿加上俄斐勒，下城呢就是大卫的城。好，在这里顺便提醒大家一点，在哪里呢？圣殿怎么盖起来的？圣殿是所罗门盖起来的，对不对？当大卫要替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接着拿单，意思说你不是那个人。有意思，你记不记得等着大卫犯罪的时候啊，是先知去告诉拿单说，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但是现在等到要建圣殿的时候，神借着拿单，你不是那个人。为什么？因为流了太多人的血了嘛。但是神安慰他，神事实上告诉他说，你凭着什么？你凭着你会打仗你就能够建造神的殿吗？你忘记了，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有建筑的。罗马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罗马能够造成是因为罗马有过200年的和平啊。如果弟兄姊妹一天到晚相咬相吞，我们在争到底要不要这样，这个合适不合适，到底可以不可以，弟兄姊妹，你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到那里面去了，然后你巴不得有弟兄姊妹经过这里，那你所希望的不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属灵的帮助，你所希望的希望他能和我认同，能够盖章，我们是对的，对方是错的。弟兄姊妹， 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只会流人的血，我们这个人个个都是老粗，你原谅我这样说。弟兄姊妹，常常不知不觉叫别人流血的，他怎么能够建造神的殿？不可能的。所以神告诉他，不过神很委婉，神实在不要伤他的心，因为大卫实在是爱神呢，神不要伤他的心。所以神怎么说呢？他让我先建立你的家，然后在你的家室里面，因为神建造了以后，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建造圣殿。所以如果你不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的话，就不会有所罗门，明白吗？所以不是你能建造圣殿，你个人根本是老粗，十字架需要在你上做更深的工作。如果你被建立起来了，如果你家被建造好了，然后呢，从这个家里面会产生一个人，我要用那个人来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圣殿盖在那个地方的话，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因为神先建造谁的家？大卫的家。然后大卫吃了许多的苦，大卫受了很多的折磨，很多的苦难，有的根本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你看见吗？神的的确确给神受的受灾还是很重很重，大卫学了很多的功课，他的犯罪一直叫人家看见他的伤害，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所罗门会是神所拣选的，稀奇不稀奇？所以等到他看见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时候，那现在知道说，第一，神建造他家室，从他的儿子里面神拣选一个叫做所罗门，然后神要建立所罗门的家，所以所罗门的王宫在那里，然后因着所罗门被建立起来了，神是借着所罗门来建造了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上层是给你看见，先是神建立大卫的家，不要忘记所罗门王国是代表大卫的家室的一部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才有什么？才有神的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叫所罗门能够起来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两个建筑所代表的，一个是代表神怎样建立大卫的家室，等到神这大卫的家室建立好以后，那最后呢，所罗门就能够建立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这才是圣殿。那么因为这个缘故，西安就终于就扩大，从南到北一直扩到北边去，越走越高的，是不是越走越高的？所以因着神建立大卫的王，建立了大卫的，神是用大卫的王，用所罗门建造了王宫。那弟兄姊妹，这是恩典啊，你不配啊。所罗门配吗？所罗门不配。你看他父亲跟他母亲的历史，你就知道不可，根本轮不到所罗门。所以不要忘记，所罗门的王宫永远是在圣殿的底下，因为圣殿比他更高呢，明白吗？你不过是被神用的器皿而已，你永远不可能高高在上，你永远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虽然神用了所罗门，你看见今天圣殿叫所罗门的圣殿，好像很多的荣耀都归了所罗门，大卫没有荣耀，但大卫没有，大卫一点没有难过。到了如果是我们的话啊，你不用我，那我就消极，什么事都不做，对不对？因为你不用我嘛，是不是啊？有眼不识泰山，那我就不做了。但是没有他圣经告诉我们，他老年的时候神不用他，但是他把他所有他这个就储蓄了所有的金子银子，他经过了很多的苦难为圣殿预备材料，最后所有的荣耀归给他的儿子，不是他。但是弟兄姊妹，在看整个神建造的过程里面，虽然神使用了所罗门， 但是所罗门永远怎么样？永远是在地下。所以基督是个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不错，当你看见锡安山，你看见基督的宝座，但是基督在神面前是蒙头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蒙头变成那么难呢？对许多人来说，如果我们看见整个的建筑，现在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城墙是顺势而包围在一起，顺着那个势把它围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忘记的，这个墙是立体的，这个墙不是平面，不是一个这样的平面，你这样盖起来不是，它是抖起来的，然后这样盖，所以跟很多地方跟地势很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地势神创造，这边是山谷，是西伦西谷，这边中央山谷都是有悬崖的，这边西伦谷也是很低很低的，只有这一部分是最脆弱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印象以后，你就知道了，当主在那里，在这修建城墙的时候，你看见神是怎么样做的。我现在顺便教大家一句英文，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读圣经啊，应该要读希伯来文，应该要读希腊文。那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人生苦短，你当然你如果很有本领，你希腊文你28种语言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为什么不多读一点圣经呢？所以我的意见是这样，今天呢，我们和合本圣经已经是80%准确了，所以你先把和合本圣经读好再说。有的人太好高骛远了嘛，对不对？以为读圣经读好，以为希伯来文读会了我就会读圣经，没有这件事啊。我也会英文呢，但是我不会解释莎士比亚的文字啊，对不对？莎士比亚这个东西我读来读还读不懂，因为我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会了英文什么就行了，不是的。所以我们普通人感觉觉得一定要希伯来文会了，希腊文会了才会读圣经。弟兄姊妹，我的经验是，如果你真的好好把这80%搞清楚就好了。难处不是难处，等到你真的去读那个，真的去读希腊文希伯来原文，结果你只读了10%或者20%。那么如果你真的懂得一点英文的话，那么当然你会参考达比的翻译圣经，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杨氏直译的圣经，那是英文的圣经。你如果真的会简单的英文的话，那么你把这两个合起来，你大概已经98%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了这么多帮助，那当然英文是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劝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今天有机会要读另外一种语言的话，那么多在英文上下功。为什么呢？就是英文的确是有很多属灵的丰富。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尼托森弟兄在古岭受训的时候，他没有多久后来就搬到下面来了，因为上面乱起来，盼着搬到山下的时候，就在海关巷5号那个地方就开始有训，剩下的训练。那完了以后有很多年轻人走不掉啊，那年轻人走不掉怎么办呢？所以尼弟兄就说，好了，既然我们在山上讲什么呢，讲这个怎样读圣经，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来个示范读经，让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读。所以呢，尼弟兄就说，好，我们来读罗马书吧。所以尼弟兄亲自带大家读罗马书。那么弟兄姊妹，尼弟兄读罗马书就读了，就带大家就读了，他不是，你看了吗？他为着帮助弟兄姊妹，他找了几，那么他呢要把教会历史最好的丰富介绍给他们，所以他就找了几本英文书啊，然后呢像汪小姐，汪佩珍小姐拿一本，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余成华弟兄也拿一本，还有其他就懂英文，会懂英文大概有10本，他自己拿2本。那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最好最好，对于就是读罗马书读的最好的，里面有的人讲国度讲的最，有的是弟兄会的，有的是圣洁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些书啊，你的的确代表什么？代表教会的丰富啊。我还记得一件事，我每次到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因为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长大早期的时候，弟兄们的带领就是你什么事都不要读，你只要读我们福音书房出的书就可以了，那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就到了美国去了，那我就问江守道弟兄，那我就问他，因为我知道江守道弟兄当时训练尼弟兄的时候，因为他刚好从东吴大学毕业嘛，那么然后呢尼弟兄每一个礼拜见他一次面， 见他一次面的时候呢，就是去就把书借给他。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到楼上去借书的话，你他知道一定是好书。那么因为你在外面借贷不可推迟嘛，有的人到你一定用客厅说、啊、这本书我可以不借，你一定不可以推迟啊，所以就把书就借走了，所以好书都在上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你一定用，所以将军就读了很多的书啊，他所以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读了很多、奥秘派的书，所以他就不懂为什么尼禄那时候要这样做。好，那因为他书读很多，所以呢，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我觉得有机会我就问他，那我说请你告诉我什么书要读。他大概知道我的背景，他大概晓得我，所以他说什么书都要读。那他说为什么什么书都要读？因为什么书都要读，你这个人才会大，否则的话你就被限定在那个范围里面。那当然你指着你一定要有鉴别力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可以说是是一个丰富。那么应该呢，什么书都读的话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那也是一样，那么尼弟兄呢，你就知道虽然他没有读神学，有的人笑他没有读神学，笑他人是在香港笑的，那么说他没有读神学，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自修，他你就要看他的书比神学院里面研究院的书要深得多了。你就要看看那一次带着年轻人读那些书，你就知道他的背，你就知道他的那什么样了。结果呢，你看见尼弟兄就把这个所有的那个书都是英文的。所以我劝弟兄姊妹，这个英文还是要下功夫的，因为你看见所有属灵的丰富，你一定你包括你一定自己也是骑在什么巨人的肩膀上。所以后来你一定进到监牢里面，第二年在印度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正常基督徒生活》。那这本书呢，读过神学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其实就是神学院里面的救恩论，但是没有一本书能像救恩论一样能叫普通很简单人都能够读的，都能懂得的。所以这个现在变成古典名著，这公认的古典名著，你看见吗？这公认的古典，你到美国所有基督书房去，最畅销的书就是尼弟兄的书啊。所以稀奇不稀奇？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本书会变成帮助人这么多呢？原因就是他根本就是骑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把这个所有这些人他们读关于关于什么，关于这个罗马书里面的丰富，他通通能消化，他能对所有基督的身体能够打开，所以他呢才能把那个丰富再传递给别的弟兄姊妹。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说基督的丰富有何等的丰富。所以呢，我们说过，如果你能懂英文，那应该是要的好的很多。那现在我讲了半天，就要教你一个英文字。现在回过头来讲英文字，那个字是什么字呢？那个字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字，叫做 in，I-N， 就是在里面 in。你去问年轻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叫做 in。那么在基督里呢，英文叫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或者基督在我们里面是 Christ in us， 所以都是 in。 那普通我们说保罗看见的大的启示是一面是在基督里，一面基督在我们里面里，所以这个经历是很宝贵的经历，对不对？这个保的确是很宝贵的经历。不过他的经历是根据什么？根据主的启示。主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人读约翰福音就很辛苦啊，他说我们怎么读来读去读不懂，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还有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到底谁在谁里面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秘诀就在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借用年轻人的话，全本圣经最中心的旨意，如果你看保罗的启示，我们说保罗的启示是讲到与基督联合，所以一面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一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叫做与基督联合。但这些话还是太多太啰嗦了，现在应该浓缩成什么一个字就可以 in 就可以 in 就可以。所以你问年轻人什么叫 in， 什么不叫 in， 什么叫 in 呢？会打手机的是 in，
会用 iPhone 的是硬，还有会用 iPad 也是硬，尤其如果现在香港有人有 iPhone 5那更是硬。那么你看所有那些年长的，你看你们衣服穿得整整齐都是 out， 你知道吗？现在纽扣要少扣几个那是硬。所以这是年轻人今天告诉你什么叫做硬。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城墙你不知道什么叫硬，明白吗？今天如果我们要告诉人说主今天给我们的启示，主今天给我们看你怎样与基督联合，不要那么麻烦，一句就可以，硬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城墙呢？城墙没有建的城墙就没有硬，对不对？有一个破口，那到底是硬还是，那我告诉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耶路撒冷人有一个破口，大破口。这个大破口在什么地方呢？本来啊，耶路撒冷有个东墙，东墙不是金门吗？金门这个门不打开的，他们准备到什么时候？到了主耶稣回来才打开，弥赛亚来才打开呢。所以到了后来啊，这个德意志帝国，你知道这个德国到了，就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有一个帝国叫德意志帝国。那么德意志帝国呢，有个最后的皇帝叫做威廉二世。那那个时候是土耳其管辖，在土耳其这个土耳其那个时候有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时候，那么当然耶路撒冷在奥斯曼帝国手里嘛。那现在呢，一德意志帝国的皇帝现在要访问耶路撒冷，他当然要享受最好的待遇了。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德意志这个皇帝啊是路德会，你知道，因为是在德国嘛，所以他是路德会，也是基督徒了。那么他呢，听说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为了要给他最好的优待，说现在我们要把金门把它打开。如果把金门打开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这个德意志这个皇帝就可以从很耀武的就进去了。那么幸好呢，那个整你如果去过金门前面那个斜坡啊，那个不行，因为你知道他很多的马要上去，所以那个要弄成马道很不容易。还有呢，这个皇帝啊，上面的帽子很高，戴高帽子，那帽子上面有很多的羽毛的，所以那个门呢，怎么样都不容易进去。所以后来说算了吧，这个太麻烦了。那怎么办呢？后来就干脆给他开了一个约帕门，约帕门那个门呢，就从那里就到约帕去的，就到约帕，就是今天特拉维去，就是西门。那么但是呢，那个西门呢很小很窄，一定要进窄门才可以。所以后来呢，说为着什么呢？为着这个皇帝的缘故，给了迎宾缘故，结果怎么样？把整片的墙打掉。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说是约帕门 Jaffa Gate， 不要忘记 Jaffa Gate 有一个小门，一个大门，那个大门根本不是门，那根本就是个洞，是个公开的洞。那么那个小门呢，是真的门，但是普通人讲 Jaffa Gate 就指那个大门说的。那么今天呢，你从加勒给可以开车进去，可以开一段，所以在旧城里面能开车进去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周围通通把门打开，今天车子不能进去。但是今天现代化的车子能够进古老的城门，为什么？它里有一个破口的漏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世界不是很时髦吗？现在世界不是很时髦吗？现在如果你把世界东西能够引进来的话，那不就是很好吗？那不就一切都进步了吗？所以这就是今天年轻人和年长弟兄中间的一个冲突。年长弟兄们没有把他们所看见的意象讲清楚给年轻人，年轻人一直觉得年长守旧，所以呢，他们一切要向世界看齐，所以要向世界看齐，不知不觉就把世界东西就搬进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世界东西是搬不进来的，只有什么时候会搬进来的？你有个破洞就可以搬进来。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看见世界进到教会里面？你要记得，你不要怪那些年轻人，你要问说，那个漏洞是谁造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太清楚太清楚了。今天一个古老的耶路撒冷城居然有现代化的宾士，有现代化的车从里面开过去，这是稀奇的事，这是稀奇的事。弟兄姊妹，教会就是教会，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 什么时候水在船里，这个船一定要沉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城墙当然需要把它修建起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 in 什么是 out， 那你就知道说那个界定 in 的就是那个城墙。所以你就知道说，弟兄姊妹，城墙是负的，主要的是里面的东西。见证不是见证外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但严格说来，要让人看见那是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身体是需要遮盖的，没有遮盖的身体是羞耻的，只有头能够露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城墙的目的是为着成全城墙里面的，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见证。所以不要把尼西米读错了，好像读只剩下那片墙，不是。你要问这里讲到这个墙那个墙，你知道到哪？你讲到炉楼，你知道哦，到了大卫的宝座了，很清楚的。然后呢，你到了希罗亚粪场门，你知道说就到了希罗亚的池子，那个就是大卫，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叫我们的主到那，到这个架子到那去洗？原因很清楚，和大卫怎么那里进来的。所以等一等，你到下城，你看一个生来的瞎子得到医治，然后到了上城，主复活以后，你看生来的瘸腿也得到医治。所以你看见吗？瘸腿跟瞎眼都被我们的主征服了，从里面开启，从里面征服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见证，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面是非常宝贝，也是非常丰富的。好，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尼希米第二章的话，那么我们说过，他整个开始呢是从大祭司开始。那当然在属灵的事上，大祭司跟祭司们他们应该站在前面。所以等到尼希米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坐着上宫，结果你看打头阵的第一个上去的最重要的谁起来了呢？大祭司们起来。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以利亚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北边北墙的一部分。那北墙的一部分从羊门一直到鱼门这一部分是完全是被烧毁了，完全被拆得干干净净。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从北门从羊门一直到鱼门，你注意到特点在什么地方？你注意到的就是它是完完全全暴露在外面，完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虽然他们当时的确是圣殿根基弄好了，这个祭坛有了，而且圣殿也盖好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露天的，这是敞开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所有人通通住到自己地方去了。因为最安全是伯利恒，最安全是伯特利，最安全是别的地方，耶利哥，什么地方都比这里安全。为什么？因为这里你看看很重要，这里很明显很重要的一块破了个大洞了，那这一块是最重要的。那后面从鱼门一直回到羊门通通是修造。所以什么意思？就表示说那个根基老早立好，你不要另外再立根基了，根基老早就立好了。所以现在你在上面什么叫修造就可以，本来呢可能是四公尺，现在剩下一公尺，那你再把三公尺盖起来就好了。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建造神的见证。弟兄姊妹，好多人弟兄姊妹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已经把根基大概都摆好了，多少年来了，不错，我们看见破了我们把它补起来，怕你有漏洞要把它补起来，这是我们该做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来说，除了那一块从阳门到金门之外，那其他都是修造。那么讲到建造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功课，就是仇敌要攻击教会。 我们知道说最厉害的攻击是什么，就是攻击我们的福音。因为羊门是所有问题的根基，你看见吗？羊是从那里被赶到宰杀之地的，但是所有经过羊门的都是默默无声，就预表我们的主怎么样为我们到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前，所以我们知道说羊门所代表的乃是指着福音的基础来说，指着福音的根基来说的。所以这一点千万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有，一定要建造才可以。如果被敌人拆毁了，那么要记得一定要建造。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他就能向王要陵园，已经要了木料，是做什么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所以我们要问说，哈米亚楼那个和这个哈难耶楼，这都是营楼嘛？那都是很重要守住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营楼，就是很明显就暴露在敌人面前，暴露在世界之中嘛。所以这些需要建造起来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那么这些最好的，这个的确是从王那里得的一个最好最好的这个资源。那么放最后怎么样？就从阳门到鱼门那里就补起来了。所以这是大祭司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建造城墙不只是有分量的弟兄姊妹，他们因为明白主的话，所以他们所修，所以他们所建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第一，要把城墙起来，但是其他的呢，你看见很自然的就在原来已经破坏的地方把它怎么样，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在先是北门，先是阳门，然后呢在西北角有营楼，那东北角也有营楼，东北角营楼叫角楼。所以这个营楼如果建好以后，然后再把城墙把它修好或者再建好，那么我们知道就能够知道说仇敌多半的攻击是从前面来，因为他一定找到你最脆弱的地方。那东边西边跟南边都不容易，因为都有山谷，都有悬崖嘛。所以可以说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根本就在山上，可以这样说。所以你根本够不到的，但是呢你看见敌人呢一定是从那边过来，从北边过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整个工作一定要从阳门开始，所以这当然有他属灵的意思。那么然后呢就到了鱼门。那么首先呢，我想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圣经明明说这个号工作非常浩大，这个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起头啊，我们这后来有个报告啊，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这谁说的？是犹太人说的，犹大人说的，这是建造人说的。如果你没有去扛抬那些木料，如果你没有去扛，如果你没有去看，没有注意到那些灰土，因为那些灰土要清掉嘛，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啊，一定是经过多少年都是灰啊，到处都是这个野狗啊或者狐狸走过的，所以第一个你要把这个灰要拿掉。灰要拿掉，你需要人去扛抬，但是他们抬这个地步呢，他们的力气都已经衰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于他们说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我们这样根本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个浩大的工作，所以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不是你心里能够做的，是需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回来的人，他们通通要起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分作好几队。那我昨天问过大家，我说你们有没有算过多少队，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多少队，多少个小队，就是多分了多少组。有一个是38，还有呢多少？38，还有呢40，还有呢41，还有42。好，有38，有40，有41，有42。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再看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
我们真是觉得是你恩待我们，叫我们听见了不是白白听见，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为着你的话，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们。